感谢神，我们有再一次的一同敬拜。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家和万事兴。这句话对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大家充满了欢笑、平安、和睦，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但是呢，家里面吵吵闹闹，甚至呢彼此的怨恨，很多不快乐的事情，很多悲哀的事情都会发生。记得在不久之前，我在看这个 Facebook 的时候，因为我的 Facebook 有时候有些是国内的新闻，那么他就讲到在一个地区的时候，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一个大家庭里面，但是这个小女孩却是没有上课，只是在家里做什么，在家里面做家务、挑水，她要做很多的事情，她没有时间去上课。那么她家里面是有很多的兄弟姊妹，但是唯独她要在家里面做事，因为他的亲生的母亲跑了，就丢下他。他爸爸呢，就另外娶一个女子过来。这个女子呢，也带了她自己跟前夫所生的孩子过来。那么，她对自己的孩子是非常好，当然对这个不是他生的孩子有另外不同的看法，所以他的孩子们可以上学，可以不用在家里面不用弄什么东西，他们的邻舍常常听到是什么，这个女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给人打，给他的妈妈打。那么他爸爸不理的，所以这个女孩子很惨。那么有一天，这个六岁的女孩子可能弄翻的是什么东西或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妈妈这个后母呢非常生气，走在门口，当然打她是免不了的了，打他，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已经给他打到倒在地上，那个这个妈妈非常狠的，她开了一个摩托车就砸过这个小女孩的脚，这个小女孩就惨痛的大叫起来哭起来。那么旁边的人邻舍的人听到了，哇，心里面非常痛非常痛，没办法，要报警，要报公安。结果呢，公安就来找抓人，但是他的后母已经走了。原来他走去哪了，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们，自己所生的儿女们去饮茶，他们很轻松的没事就去吃饭，他们不报章就说，哇，哪有这样的人，对虽然不是你所生的，但是会有怎么样，这个家庭很痛苦，这个女孩子在她心里面放下了什么东西。其实原来一个家庭在心理学里面说，一个儿童成长里面他所经历的，我们不要以为哎，大了就没事了还是大了怎么样，其实他们说放在他们的心里面的 家庭是他第一个教育的地方，若是这个教育当中对他一生的影响，可能你用尽各样的方法会改不了。感谢神，我真的看到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还记得上个礼拜李牧师在我们当中所分享的吗？啊，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哎，约瑟的爸爸。那么李牧师已经跟我们讲了一个背景，大家还记得吗？雅各是怎么样跑出来的？
被兄弟们排出来。
被兄弟们排出来，他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他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他自己妈妈偏爱他，所以父母真的要小心。你虽然是痛爱一个孩子，但是你要持平一点，难免有一个真的很特别乖，你没有办法不痛他多一点，但是你要注意一下。那么就是爸爸痛爱他哥哥，妈妈痛爱弟弟，结果呢就弄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办法，哥哥要杀他，他就要跑。但是呢他一生离不开欺骗，所以他怎么样，本来是他的舅舅，后来变成他的义父。那么但是他又走了，因为他的义父不放过他，他又走。但是走的时候要遇到他的哥哥在前面挡着他的路，所以在这个经历当中，其实在他来说，雅各他是知道偏心造成的样子是怎么样，但是呢他没有在这个事情上看到这个后果。结果呢他特别的爱他的其中一位的妻子，本来他是第一个就是爱他的妻子拉结，但是因为他的义务的问题，你先要娶他的姐姐，然后才可以你替我继续的做工打工，然后呢七年以后我才将我的小女儿嫁给你。雅各一直等一直等，结果等到能够跟这个心爱的拉结结婚，但是他知道他的义父的面孔已经一直黑一直黑，他没有办法，这都不能搭了下去了，又走了。结果在途中在要离开的时候，他所爱的妻子为他生了约瑟，然后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的弟弟也出生。很可惜拉结因为生他的弟弟的时候难产，结果他弟弟死了，拉结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约瑟的成长其实老实说也是很痛苦。为什么？在圣经里面34章已经讲了，因为他妈妈早死的时候，他成长里面就是他的爸爸的另外的妻妾的孩子们盘他一生，他是有10个哥哥，然后他的弟弟11个，他的弟弟是12。那么在这个成长过程一个大家庭里面，但是确实很蒙恩雅各，特别是很疼他很爱他，因为可能就是爱他的妻子的缘故吧，所以就非常爱他，非常爱他，什么都给最好的，你不用打工，你就住在我旁边，你怎么样怎么样，可能看到他的时候就想起啊，他所爱的妻子是怎么样。这个造成怎么样，他的哥哥们要放羊要做事情，唯有这个弟弟整天好像是做督工， 怎么不公呢？他们不好的事情，他马上去跟爸爸投诉投诉，报告报告。那么有一整个，你整天都有一些人在你旁边报告报告的时候，你被报告的人，你会觉得怎么样？好像你同事看到有什么不顺眼的，就向老板打小报告，你会怎么样？你会对他怎么样？然后呢，一次要报告，然后呢，回到家，哇，要可以不容易啊！啊，这里我又问一些长辈还是怎么样？我们过去的环境不太容易的时候，我们不是常常有新衣服的吗？大东就讲的话，我们是过年才有一套啊，过年才有一套新衣服啊，所以可能有一些年轻人的啊难以想象，一年只有一套新衣服，一对新的鞋子，但是呢，有一些家庭还有穷一点的，是怎么样？大的衣服的脱下来给小的来穿，是吗？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啊！但是呢，又是很特别，它有，还有长衣，这个彩衣就是长，就是一个好像礼服一样。当然呢，当我们穿一个新衣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啊？啊，整天都要穿，还没有到时候都还要穿，记得吗？我们过年之前的买了新衣服了吗？买了新衣服怎么样了？还没有到过年，我们整天都穿着它，就觉得穿着新衣就觉得这是很不同，整天都要穿。好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哥哥很辛苦回来了，打工回来了，放羊回来了，但是再看到弟弟，每一个十个人都没有，唯有他整天穿着他，在他们在面前，可能他不是炫耀自己了，但是在哥哥心目中，你是不是在我们面前炫耀呢？一定很不顺眼。然后呢，我们叫约瑟是发梦王，整天在发梦。那么呢，他的梦是很特别，但是你发梦就发梦了，要讲，因为呢，怎么样？他是一个很直的人，你不要讲就算了吧。但是他要讲，哎呀，我怎么怎么就发现哦，我自己怎么你们向我下拜，你们哇，连爸爸都生气了。那么你妈妈要向你下拜，我爸爸我要向你下拜，那么哥哥有没有向你下拜，还是怎么？你胡说八道。但是在他里说，你梦就是这样哦，他不觉得是大难，所以他的哥哥们就要杀他，恨他，恨之入骨吧，我们所说的。那么就是有一天就是他去放羊，去他十个哥哥去示剑。其实你看历史来说，示剑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因为他们离开的时候，离开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途中，就在示剑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他的妹妹就在示剑里面被人杀害，很不光彩。所以在这个在这个地方是很黑暗，很不安全。所以当爸爸叫弟弟叫约瑟，你去看这个十个兄弟姊妹，他们是怎么样？平安不平安？因为知道哪个地方是不太平，所以他去啊，他去，但是哥哥已经走了，去另外一个多丹的地方了。他马上迷途了，太远了嘛，不是现在有 GPS 可以看到你去哪，没有，迷途了。人家告诉他，他们去到哪里，他就跟着去。 你再看他在家庭里面，越是在整个过程成长当中，虽然是有爸爸痛他，但是处理得不好，其实在家里面被人排挤，然后呢给人妒恨，没有一个人跟他讲好话，这是跟他说什么和睦的话，好话你有没有听过？当你讲一句话的时候，特别是在家庭里面讲一句话，马上就有人堵你的，马上就有人 say no 或是 say 讲不好或是怎么样，来马上来批评你，你还有话说吗？你没有话说，总是你一开口就有办法让你没有好的下台阶。那怎么样？妈妈也不在，妈妈已经死了，弟弟呀年纪也少，他是很孤单。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知道呢，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每一个人，我很喜欢，就是为什么会跟人聊，跟人接触，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里面，都有自己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你的经历是什么样？在我们看来，很不好。那么，也没有一个兄一个哥哥替他讲好话。当十个兄弟的时候，要十个哥哥要商量怎么样去取掉他，没有一个哥哥站出来说替他讲好话，将他解开这一个不和谐的关系，没有。那么你就想到，越是在他生命当中，他生命当中有多么的苦，但是结果呢，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那么他怎么样闭麦，怎么样，其实本来已经很苦，但是刘辩他的大哥说，哎，我们不要杀他，将他吊在坑里面。其实这个坑里面呢，就是意思就是监牢，就是囚困在里面，里面没有水，埃及地。那么你想一下，在这个旷野里面没有水，一个深坑，你还能够活吗？你还能够活吗？你没有水，就是让你的衣服也淹没了，你可以生存吗？你好像哦，有一群的撒玛利亚人过来，他们就将他卖掉，卖掉到时候哦，中心卖给人做奴仆，你做奴仆了，奴隶，那么以为可以生存下来，这个过程里面不短了，大家知道多少年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给卖到他另外一次做监牢的时候，十一年的奴隶的生活 OK， 但是他做得很好，神与他同在。但是当他在平顺当中又来一次给祖母告他，控告他，结果呢他要再做这个监牢。在监牢里面哦，他神特别是恩待他，他也在那当中他做得很好，结果呢这个狱长给他做什么事情不管了，由他来做。有坐监的时候有两个法老的啊，服侍法老的官同样坐牢，坐在他也是发梦了，越是能够跟他解梦， 那么你们得救的时候你要纪念我啊，那么你们被释放的时候你要提到我的名字啊，我要救我出去。但是真的以为可以走了，忘记了这个走正，忘记了，不记得了，要在这监牢里面再做多两年的监牢。在这个过程里面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两年后才因为发脑发梦，不能所有的人不能解释哦，这个走正就想起了，走正说哎，我记得在监牢里面有一个人，他就替我们解梦，怎么样就出来了，大家都很熟这个历史的背景，大家回去看。但是在这里我就看一件事情，一个属灵生命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他是用什么态度来的回应。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同，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可能你的背景比于二十更困难更痛苦，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不是能够我们明白的经历，不是我们能够体谅的事情。但是在越是面对这一切的时候，给我看到他真正生命，他是神的生命的时候，他给我看到几样的东西。第一个，他怎么样回应他的意境呢？从他的这几章的经文里面给我看到，就是说他就是因着有神的同在，所以能够面对逆境。他知道神是与他一起，他知道神是看着他。你想从头到尾，在就是从闭麦的到他现在做宰相是13年的时间，13年这个童子呢还没有算他在爸爸家里面的10多年，其实前后30年，应该说前后已经30年。在30年里面，他坐监牢啦，坐受冤枉啦，被人裸恨啦，要怎么样妒忌的，有家也不能回去了。我们从头看的时候，我再看整，再从他的人生再看一些，他没有埋怨的一句话，他没有埋怨的一句话，有没有说为什么会临到我的身上，他没有这样讲。我就想起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诗篇里面，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句话是很有力量的，因为我的遭遇是出于你的时候，我就不出声。又是怎么样可以面对这样不容易的环境呢？30年了，他也没有母亲了，爸爸也不能回去看他，在这30年里面是怎么样经过的呢？给我们看看他生了儿子，他为两个儿子起名，他大儿子马拿西，小儿子以法莲。这两个文字的意思是什么样？神他是说神让我忘记在迦南地的痛苦，神要让我这个受苦的地方蒙恩。你一看他将一切的都放在神的身上，神将我在迦南地的受苦抹掉，然后神要让我在这个受苦的地方蒙祝福。这个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就是在困难当中，在逆境当中，他仍然尊重神，仍然是敬重神，顺服神。这个我们不容易啊！你看他发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看到 有神的灵与这一个人同在。从他的身上，他就说有神是与这一个人同在，真的不容易。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面对不愉悦或是受苦或是受冤枉的时候，你会想到，咦，神是在上面的，神是在看的。礼拜二的时候，我出示一个安息礼拜。那么这个安息礼拜呢，这个弟兄是我带他然后一直成长，在信仰上他非常好，但是在生癌症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微笑，我遗憾就是我没有看到他。但是我听到他的家人的分享，他的女儿在见证他爸爸的时候，他讲什么？一年多哈，不是一个月还是怎么样？他说一年多，他说一年多，我的爸爸进出医院，但是呢，到最后又走的时候，这段路，哇！谢谢弟兄姊妹们，你们来看我爸爸，来看我爸爸，但是我给爸爸的见证，每一人到他的面前都受到很大的鼓励。他现在是在痛苦当中，现在很不自然，很受苦的时候，还要面对死亡了。但是他说什么？每一个亲友，他知道他还没有信耶稣的，他还没有到去教会的，或是我跟他传了很久，他还没有信主的。他讲什么？每一个人来看他，安慰他，他就说：“哎，你快信耶稣啊！耶稣，信耶稣真好啊！信耶稣真好。”其实他从国内到香港，到澳洲，不是很长时间，不超过十年，但是当然在当中，他就信了耶稣。但是每一个人，他就把握机会，信耶稣真好。但是你会问，哎呀，你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他没有，他存着盼望，信耶稣真好，那信耶稣。他的所讲的很大的力量，所以当我出现安息礼拜的时候，有看到很多人都是他所讲的，还有一些人我知道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都是因为这一个人必吸引来的。第二个我给我看，第一个看就是在疫情当中他看到神，因为神给他力量去面对。第二个呢，给我看就是一个有生命，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他的表征是什么样？就是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是给他的很大的力量。刚才39章，大家都很熟这个过程，就是说，这个祖母天天来试探他，不是一次，是天天。我刚才我说了，11年打工里面，你说开始的时候可能认识一下，知道他一下，但是呢，11年天天来试探。这个波提法他做什么呢？他只是关心他吃什么。圣经里面说他什么都交给约瑟去管理，但是唯有什么要知道我吃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吃什么。所以你看连妻子都不管。那么结果呢怎么样？试探是很厉害。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若是今天你还是对罪恶都不能荣耀神，对得罪神，你知道神不喜悦的事情，你还是念念不忘，还是要试试看，没事的，没事的。你看，若是要掉进这个试探里面，可能他很有福气啊，因为怎么样， 波提法什么都不管的，我做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可能连他的财产也可以过来。那么大家也很好，同时我也没有家，没有亲友在我旁边，我做什么事情人家也不知道，我可以抱抱孤星。为什么不做这些事情呢？我不接受呢，我反而可能要做监牢，可能我被杀头。为什么让自己的生命，我一生已经够苦了，为什么要再苦呢？试探就是这样，好像给你看到好的一面。我上次已经讲了一个弟兄 TAB 就是在他留下，他说每一次经过的时候心里面都很大挣扎，但是都没有办法要进去。哦，他说我没有办法啊。我说你可不可以周圈走跑啊，找其他的途径走了。他说哎呀不行啊，要脚自然就叫打进去。其实要不要是你自己。有一些人情愿的被这些东西控制他的一生，控制他的一生。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尊重主、敬重主这句话在你生命里面有多大的影响力。尊重主、敬重主就是在你的行为上，在你所做的事情上，你真的有没有当他是主，当他是神，他看着你。凡是我们所做的，不要得罪我们心中的主，你是知道他不喜悦你这样做的。在你生命里面还有没有东西是你还是要试试看，还是要偷偷摸摸的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另外我看约瑟他情愿用饶恕面对他的哥哥，面对这个仇恨。有一些人我们基督徒就觉得饶恕很困难，真的很困难。那么饶恕对他来说，哦，我只有不见他没事啦，我没有见他就好了。但是真的你心里面就可以放下了吗？你心里面就可以面对了吗？约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他受了那么苦30年的苦，但是他能够怎么样面对？从他的哥哥们去替他买粮食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来看，他情愿放下，情愿不计较过去的一切，饶恕他们。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不肯放下我们过去在我们生命里面造成我们的伤痕，造成我们的事情，我们不情愿放下的时候，神的恩典没有办法进来。若是哦好了，他们既然在我的面前讲，那么算了，哎，过去算。但是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放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到他是真正的放下？因为在第50章的时候，因为雅各死了，雅各死的时候呢，他的哥哥们非常非常惧怕，因为哥哥在爸爸在的时候，爸爸还可以啊，你给面子哈，爸爸在啊，你还会，我们可以啊安全一点，这个保护伞走在我们前面。但是现在爸爸死了，那么现在他要修理我们也很容易啊。其实他的哥哥们没有平安，一直没有平安。这30年里面，因为他们的事情，做错的事情，他没有放下，所以一直在恐惧、惧怕当中。你想是多么的可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爱你没有惧怕，但是越是一直惧怕， 他哥哥们一直惧怕，面对他的时候惧怕，爸爸走了他更惧怕。为什么？过去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直在他们心里面没有平安。我特别的感受到是怎么样呢？因为呢，当时问他，你们是从哪里来，你的背景是怎么样了，怎么样讲，他们很特别，每一次都提到一样事情，我们是有十二个兄弟的，你可以不讲了，你的弟弟约瑟已经给你们卖了，不知道去哪了，那么其实你们有十一个，何必再提，我们有一个不见了，已经不在了，每一次都提，就是证明他心里面实在没有平安，实在心里面没有平安。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们，你想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我们有没有放下，我们有没有放下我们的重担？你不放下，恩典不能进来，你不放下，你没有办法得到神满满的祝福。但是他的哥哥们，你看其实这个刑罚真的很大，30年来活在恐惧惧怕的当中。感谢主，到最后一样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在45章里面提到什么，今天的光景，我今天所遇见的事情，不是你们卖我，是神差我来，比你们更早来，因为饥荒有7年的时间，是神先差我来为大家预备延续他的生命。虽然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一句话，就是阿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的神，这没有提到是约瑟的神，但是圣经里面若是在创世纪当中，你没有看到一个人哈，连阿伯拉罕在里面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多章节来到提到约瑟这一个人，就是他，因为这个饥荒7年非常严重，很厉害，很多人都要死，但是他却是能够保存他的以色列人宗族一直留下来。埃及人是不接纳外邦人，包括迦南人，包括神的人，他不能接纳，所以他们虽然到埃及，埃及人不跟他参职，他们能够在埃及400年，神保存这一群人，然后48年后出埃及。你想，原来神差约瑟比他们的人更早要保存他们的生命，以知道后面的事情。所以今天你不论，我不知道你处在什么的光景当中，但是要记得，你在读书的，你移民的，你工作的，你在什么的岗位上，你的身份，你要记得神差你，神在你的身上是有计划的，神差你去完成他的工作，虽然你不知道，但是你要让他们从你的身上看到，咦，你这一个人真的很特别，你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弟兄姊妹们，在人的生命，一个人他的生命的怎么样可以看见神，不是你讲一个主义，不是讲一个理论，不是读什么读多少的经文，就是要看到这一个人，就是从生命的当中，从你的生命当中去看见神，神在你的人生里面的计划。我希望你，我祝福你，你能够看到神，人家从你的身上看到神。若是就是这一个人，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同来学习。感谢主。 我们一同祷告。主，谢谢你将耶稣摆在我们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面前，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主，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你的时候，求你就让我们这个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反省，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人看到我们是属于你。当我们面对疫情当中，我们所显露的是什么东西？但愿主再次加添我们的力量。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过去的成长、过去的个人的人生里面，遇到了很多的不如人的事情。但愿主你让他们能够将过去一切的事情能够放下，再次抬头仰望，再次看到神你在他们身上是有计划的，为的就是要训练他们，要造就他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愿主祝福他们，不但指着他们要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因着他们你差遣他们到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去荣耀你、见证你。愿主祝福每一位，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